精彩世界天天在变，你最想抓住哪一项呢？跟着我们不出门也能探索天下事，欢迎收听《世界一把抓》。
欢迎收听 News 98 98新闻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世界一把抓》，我是主持人杨度。我们节目也会同时上架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您只要搜寻听说，就可以随时随地重新听一听这一系列的内容。我们今天要来讲一个有趣的故事哈，这个故事是台湾第一次有学生运动。你可以猜猜看，台湾的学生运动在多久以前发生的呢？可不是1945年或者1949年，甚至于有人说是以前的台师大有一个四六事件哈，是一场学生运动，但其实比这个还早的更早。在什么时候呢？在1927年的时候，也就是距离今天97年前的台中一中事件。台中一中真是一个有趣的学校，因为它是我的母校啊，所以我讲起台中一中总是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那台中一中有一个很自由主义的传统，就是学生的自主性很强。那我当时进入台中一中的时候，作为高一的入学新生，第一天参加了学校的招会。我们以前学校都有举行招会啊，早晨要有升旗典礼，然后升旗典礼之后由校长上台训话，校长训话完了之后，学生才回到教室去上课。好，我们的升旗典礼国旗升上去了，换校长上去讲话。校长讲了2分钟之后，我们一中的所有的高二高三的学生底下就很不爽了，就是他讲太久了，开始嘘。你知道这种嘘的声音，一个人讲哦，嘘这样不算什么，可是当所有的学生就是1000-2000个学生在那里嘘的时候，哇，那个嘘声是大的，大到让学校的这个校长啊听见了都有点受不了了。最后他说好啦好啦，我很快就讲完了，你们再听一下就好了。哎，我当时很惊讶，学生可以这样嘘校长，对校长表示不满，然后校长呢也很有风度的说好啦好啦，你们就不要再嘘了，我很快就讲完了。就可见的这个学校学风是不一样的啊，学生的气氛也是不一样的。那因此呢，那个带给我很大的震撼。当然台中一中一直有一个自由主义的传统，那里面的老师有不少是早期啊从大陆迁徙到台湾去的学者作家啊，像比如说小说家杨念慈啊，搞历史学家的像戚志平，还有像蔡仁厚是新儒家的等等的，就是有这样的一种自由主义的学风。当然更不用说李敖啊，也曾经在台中一中读过书嘛，所以我们就可以想见台中一中自由的风气。可是我也是直到研究日据时期的历史才知道说1927年就有台中一中事件。那么当时全台湾各地有所谓一中或者一女中啊，北中南各地都有啊。那么高雄也有，就是一中一女中这样子啊，就是最好的中学这样。那最主要的一中或者一女都是以日本学生为主，主要是要给日本人在一中，然后台湾学生呢只能够在屈居在二中。唯一的例外是什么？只有台中一中，因为本来台中是没有中学的。那么台中的地方的士绅啊、地主阶级等等，他觉得应该设立一所中学，让学生可以继续求学，所以呢他们就要求设立一个中学，所以设立了台中一中，那么来建立地方的教育基础。后来日本总督府开始在各地设中学的时候，本来要把台中一中的这些名字改成二中，然后让一中还是由日本人来读书，可是地方的士绅就集体反对。那因为他们的势力太大，这些地主阶级力量太大了，总督府不得已就退居到二中。所以这是全台湾唯一的例外，一中是由台湾的学生在念的。那么发生在1927年的这个事件呢，起因是什么？是当时有，因为台中一中是属于中部最好的学校，那么当时是6年制的，就是说你从初中开始一直到高中啊，那么都是寄宿在学校的居多，尤其是啊 台中中部地区有许多从比较远的地方来的，那交通上又很不方便，当时不像现在交通方便嘛，哈，所以绝大部分都是寄宿学生，住在学生宿舍里头。那么起因就是学生宿舍寄宿的五年级生，大概相当于现在的高二学生吧，哈，他们认为他们在他们学校有这个厨房，有学校的餐厅嘛，哈，他们认为学校的厨夫，就是厨房的那个厨夫哈，在给他们打菜啦或者做事情的时候太过严格了，就给他们的食物不足，所以呢用这个理由要求舍监，学校的宿舍的舍监把他罢免了，并且呢由各个宿舍的市长，每一个宿舍有一间宿舍嘛，啊，一个第一级市第几市，那么市长作为代表在午市这一天跟舍监请求说把他罢免了。为什么学生会选择在午市呢？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可能跟大陆五四运动有影响。我们都知道文化协会台湾社会运动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很深，所以文化协会有开始了文化启蒙运动，也是跟五四有关的，我们以前都讲过嘛。那学校方面呢，听到学生提出这个要求之后，觉得这个学校的尊严怎么可以受到你们学生的影响呢，所以把他们训诫一下之后叫他们全部退回去了。几天以后五月八号的晚上，很多寄宿的学生不满，所以在宿舍熄灯以后，把校内的灯全部熄灭了以后呢，向舍监，就是那些宿舍的舍监住的舍监室里面丢什么呢，丢大量的爆竹，大大小小的鞭炮啪啪啪炸。你想想看，半夜的时候灯都熄掉了，然后一阵爆竹声爆响在舍监室里面，整个舍监室马上变成战场一样的，学校气坏了，非常愤怒，觉得你这些学生太调皮。好，我插科打诨一下，其实 也不算是这个是太调皮的事情，我们都干过这个事情。我岔开来讲一个段落，太好笑了。我们高三的时候，学校要毕业了嘛，然后我们高三生还留在学校里面自习，还没有举行毕业典礼。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都已经很苦闷，因为要联考，然后读教科书读得极其苦闷。这一天下午我们在学校自习的时候觉得快结束了，结果呢有一个同学把不晓得什么课本撕下来然后做成一个纸飞机往教室外面，他在三楼嘛，往教室外面就射出去了。射出去之后纸飞机就盘旋在那个学校校园的上空，居然因为风的关系盘旋了很久。好，好死不死这时候有一个学校的教官现在学校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教官，以前都有教官，教官都很严格严格到要检查我们的头发不可以超过一个手指的长度，然后你要理平头，男生那女孩子不可以超过耳朵，就这样子呢。那个教官很严格，平常都跟我们作对的，结果那个教官居然在底下走过，就看到那个纸飞机在他头上盘旋盘旋的，他异常生气。为什么？他觉得这个学生是对他挑衅，于是就大怒，大怒指着楼上说：“谁给我下来？是谁射的纸飞机？”因为他大吼，学生都在自习，所以他一吼全部都听到了。好，这时候我们的同学呢就跑到那个栏杆外面去看，一看居然教官在那里大吼。好，教官还指着上面说：“你谁？马上给我找出来！”学生往后退，然后回头呢，每一个人都折纸飞机，开始对着教官射出去了。于是你就可以看见，这个时候的空中充满了纸飞机。然后那些不要的课本，你知道，到高三考试完的时候，我们都会把那个教科书全部丢掉，然后去焚烧以泄愤。这样好，我们就弄了一堆纸飞机，开始往外射了。那教官快气疯了，想说你们全部学生造反了，底下大吼你们还敢这么干，结果学生不理他，最后他气得就走掉了。走掉了之后学生就更兴奋了，因为他开始不断射纸飞机，之后有人就开始把一些不要的课本什么通通丢下去，底下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这样子。这是我们这一届的，就是我高三那一届发生的故事。隔了一年我们的下一届也开始射纸飞机，就是毕业典礼要开始之前，学校结业的那一天，我们就开始射纸飞机了。然后纸飞机之后呢， 学校觉得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后来呢有一个比较跟学生比较好的老师就说，好啦好啦，以后呢学校就通过这个形式就给你们通通一起设好了，你们就不要再这么搞好了，不要跟学校对抗了，这样。但是后来呢还有学生更天才，他们放鞭炮，放鞭炮。所以我说哦，1927年，97年前台中一中的学生已经调皮到就是反抗的意志到对射箭式投进大量爆竹，而我们这些20世纪的孩子啊，到了1970年代后期都还在对着学校射纸飞机，你可见的这种反抗是多么有趣啊！因此这种反抗真的是有传统的。好，我们回到1927年啊，学校知道射箭的叫那个射箭室里面被打了大量的爆竹之后非常的愤怒，就开始全面调查是谁干的。可是所有学生团结在一起，谨守秘密，一句话都不讲。学校为了突破啊，决定命令50几个五年级的学生退寮。所谓退寮就是退出宿舍，不能住在宿舍了。哎，有趣的是什么？有趣的是他要让学生退出，要叫家长来跟家长说明嘛，召开家长会。结果呢，家长会的时候，文化协会的干部一个叫张信义的，他也是农民组合的干部哈。然后农民组合的干部叫赵岗，在大渡那边的一个地主哈，赵岗。还有广东革命青年团的一个学者，他是一个作家叫张生切哈，他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三个呢，用家长的身份出席，然后他们在现场就说，那你我们作为家长嘛，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对学生处分的方法是什么，你说我们能叫他退寮之后你以后准备什么处分的方法呢？结果整个家长会就在一团混乱之中没有办法得到结论。那寄宿学生呢就聚集在家长会的这个会场外面啊，在庭院里面集体来声援。校方呢一下子没有办法了，因为他也拿不出公文哈，就没有办法宣告学生要退寮，所以校方只好在会以后呢，对五年级的学生全体重新命令他们要退寮，退出宿舍了。这个时候，文化协会张信义等人就认为说这是不当的处分，去追问校长说为什么要这样子，而且跟教育课的课长进行抗议。那张生切这个作家呢，就会见这些学生，煽动大家说同盟，大家结成一个同盟，绝对不要退出宿舍。好，到了5月13号的时候，所有二年级以上的寄宿生全部离校回家，变成什么？变成一个同盟，罢课同盟了。这个时候，台中一中毕业的学生，他们其实在各个地方都有相当的成就，有的到日本留学，有的到各地去了。他们做成一个声援的决议啊。声援什么？全体学生要完全复校才是正当的作为，做成这个决议跟总督府的内务部长提出来，可是总督府内务部长拒绝受理。这时候文化协会跟东京台湾青年会也来电来声援了，所以情况就越来越复杂了。校方为了快刀斩乱麻，在5月25号，也就是事情发生了11天之后呢，针对跟文化协会家长的对策呢，把五年级的10个学生勒令退学，其他学生由家长带回去之后，让他们慢慢恢复校园的平静。可是学生还是经常闹事情，他们会破坏射箭室的门，或者跟射箭室投掷橡皮球啦、墨水瓶啦、石头木片等等。总之呢，整个事件闹了到6月中的时候，一共处分开除了26个学生，学校才慢慢平息下来。那这整个事件呢，农民组合的张信义还有赵岗等等都非常了解，所以农民组合里面有个领袖，我们上次讲过，就是拉着小提琴的那一位农民运动者简吉，简吉也是小学老师出身的嘛哈，所以他非常了解，因此他就帮这些年轻的学生以及他们这些家长们哈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大同团结而奋斗》。他说这次台中一中事件也不过是日本的帝国主义啊，统治台湾的一种高压的一个表现而已，而现在的台湾教育机关也只是他们的一种工具，若是被否定的我们把持的真正的阶级就会是他们致命伤，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摆脱我们的奴隶根性。而 日本的教育机关就是要把我们变成奴隶，这才是他们真正的阴谋。他写了这样的一篇文章，发表在台湾民报上面。那么当然包括了简奇或者整个文化协会哈，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批判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嘛。特别在1927年整个的是一个社会运动的高峰时期。那为了台中一中事件哈，东京的文化运动革新会也寄来了檄文，也很露骨的批判了总督府的教育，说台湾隶属于日本帝国主义以来，以充实人格为原则的教育隐踪已没有了，如今只强迫人们隶属屈从，以养成奴隶劣根性及促其增长，这不就是教育的全盘吗？所以这段时期就是特别是1927年其实也是文化协会激烈对抗的一个高峰啊。我们以前谈过文化协会是在台湾进行文化启蒙的运动，这启蒙的运动到乡村到各地去举办读报，举办讲习会，开夏季学校，举办名人的演讲等等啊。1923年仅仅这一年演讲次数只有36次而已，听众人数大概21,085人，这就是36次里面有20,000多人。到了1926年演讲的次数不断上升到10倍了，到315次了，就在各地的演讲，那么听众人数大概到10几万人了，所以它影响力不断上升。而文化协会因为跟着日本的政治意识越来越激进，特别是日本的左翼运动越来越激进之后，慢慢的文化协会也受到了影响。那么日本一个学者叫室内元忠雄，他的研究就说哈，农民组合的演讲跟组织受到文化协会影响很大，那么最后呢就开始酝酿内部的路线之争，尤其是世界性的左翼运动让文化协会的稳健派跟激进派慢慢在分歧了。到了1927年1月3号的时候，文化协会终于宣告分裂了。文化协会有一些旧的干部啊，就像蒋渭水、蔡培火等人，因为受不了文化协会的左倾的激进的路线，他退出文化协会，另外组织了台湾民众党。那民众党的宗旨就是福音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这是他的思想的宗旨。而另外比较激进的连文清、王敏川这边比较激进左派的干部呢，他主导了文化协会，因此走向激进的共产主义运动，不管是行动或者言论，他们都要进入全面的抗日的激烈抗争。那日本的统治时期啊，我想简单说一下，台湾社会运动其实可以分为两种团体哈，一种叫政治团体跟阶级团体。那么政治团体是什么呢？就是文化协会跟台湾民众党，这两个都是以政治思想理念为主的，叫做政治团体。而阶级团体呢，是以不同的阶级群众为主，因此有两种，一个是农民组合，一个是台湾工友总联盟。那么工友总联盟就是指工人，以劳动者工人为主，一个是农民为主。那么有关工业劳动者的社会运动主要是因为什么呢？为什么台湾工人会起来反抗呢？因为台湾人的工资跟日本人的工资是有差距的，就是台湾人的工资可能10块钱，而日本人工资到20块，往往达到1倍以上，同工不同酬，所以工人会不满。那么到了1927年的时候，全台湾各地有什么呢？有机械工、铁工、木工、石工，其实都是比较原始的初级的劳动者，而不是比较高级的这些技师啊或者工程师。为什么？因为日本还是把台湾作为农业的基地，所以工业发展都是非常初级的啊。那1928年2月还有一个台湾工友总联盟终于成立了，他的会员有6300多人。好，工友总联盟他结盟的时候是什么呢？就是台湾民众党跟蒋渭水，也就是蒋渭水福音孙中山的思想。那么他的工友总联盟的会章也是以中国的南京总工会的会章为蓝本，所以这两者的思想指导都是三民主义。 这是我们在思想上可以搞清楚的哈。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文化协会。文化协会所结合的呢，就是农民组合了，也就是文化协会跟农民这边的阶级团体结合起来啊。台湾民众党就跟工友总联盟结合，因此文协跟农组慢慢的走向左倾的共产主义思想为主，然后中间还容纳一些无政府主义的思想者。那对外呢，文协跟农组就跟日本的劳动农民党或者日本的农民组合结合起来，而台湾民众党呢，是用个人名义跟日本的国会议员结合起来。当然慢慢的这两者就分道扬镳了，可是在许多的运动上面两者还是会结盟。我要特别讲这些是有意思的，是说我们总是用一个一体化的观念来看待台湾日据时期的文化启蒙啦、思想启蒙，但其实在台湾社会的内部啊，你从政治团体或者从阶级团体去分析的话，你会看见台湾的反抗运动其实是很多元的啊，也就是有劳动者的反抗，也有农民的反抗，当然知识分子的反抗就更为多元更为复杂了哈，有地主的阶级，也有中产阶级，也有到日本留学的。所以我们就说日据时期的这种反抗也包含到后来的所谓的政治运动、农民运动等等，整个是一体的，也就是我们把看到台湾的整个反抗运动在内部有许许多多的多元的力量在互相结盟着哈，这是它最有趣的一个动力。当然我们回顾到台中一中事件也会觉得特别有意思，这毕竟是台湾第一场的学生运动，97年前就有学生运动了，想象不到吧。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回头再来继续说。欢迎回到98新闻台世界一把抓，我是杨度。我们刚刚讲了台中一中的学生运动，那么我们再来看农民运动里面对于日本的反抗，那个也是很有趣的，因为很多小学生当时也都参与了。我们要知道就是小学生去读小学，并不是说过去并没有那么严格规定说你七岁到了就读小学，而是看你的家长哈，家长如果愿意送孩子去上学的时候才送去的。因此有的是11、12岁才开始进去小学念书，那有的小孩长得比较瘦弱，到了12、13岁才去念书的也都有哈。那么在农民组合里面有一位洪水流先生，他从小学就开始参加了农民运动。那么他的回忆里面就记忆着在台南的新营制糖所有一场农民运动，这个农民运动是什么呢？是要跟制糖所讨论，特别是要开会，然后彼此协商未来蔗糖收购的价格。那么为了这一天蔗糖收购呢，所以在新营制糖所附近所有的农民干部、农民组合的会员们啊，通通都结合起来了。那甚至于为了，因为很多各地的蔗农都会受到影响，所以大家就互相邀集来这里讨论。结果到最后呢，来了1万多人集合在这个附近，想要跟他们参与，然后参与到这个讨论，也就是要用群众运动来变成一个压力哈。所以在洪水流的记忆里面，为了动员群众，往往到了半夜的时候，很多三合院的公处，就是那种大的广场里面，还是人来人往。组合员都来了，但是这个时候日本警察跟会社制糖会社的人也在明察暗访，派了很多特务来侦查各种情势。那农民组合这个行动是经过农民组合大会决议的，所以日本官方就已经知道了，连总督府也很注意哈。那么这位洪水流在路上遇见他的邻居，一个叫阿亏一个叫阿贵的哈，他们说啊，我们明天一定要去。他本来说担心说如果缺课的话怎么办呢，他说没关系，缺课一天不要怕，我们赶快去。所以他们走到一起，然后呢要去会社，结果大家就沿着制糖厂的小铁路铁轨慢慢走到制糖厂铁路集水溪桥。我们都知道现在糖厂有那种小的运糖的那种小火车，对不对？我们如果去比如说桥头糖厂啦，或者各地糖厂那种小火车都还可以坐哈，当作现在我们去旅游的好玩的地方嘛哈。那么这些糖厂呢，他们就沿着糖厂的铁轨走到那个制糖会所去了。走到那里的时候，看到十来个警察挡住了，不让这些蔗农过去。结果有100多个人被挡在桥头那里， 进不去了。这只是其中的一条路，可是走进去的路人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了，最后这三个小孩子因为很小，就从人里面挤到最前面去了。然后他看到说，哎，距离两三百公尺之外，纵贯道路吉水溪桥的旁边是一个三叉路口。他们从前面看到说，三叉路口那三条路过来的地方也都各有警察拦阻在那里，那么人挤得满满的。这个时候他想说，哇，这么多人这样。然后这个时候这个洪水流是一个小朋友哈，在看的时候警察就说，喂，小孩子，警部大人叫我来叫你过去。然后把他带到一个那个配着长刀的一个警部大人的面前，他问他说，你是不是学校的学生嘞？他说，是啊，我是五年级生。他说，那你干什么不去学校上课？结果他回答说，我家每一年种两三甲的甘蔗，但是蔗价太便宜了，我们没有办法生活，你如果不提高价格，我根本没有钱去读书啊。这个警官听完之后摇摇头，对旁边的日本警察说，这个小孩子哦，这么小也知道这么说，农民组合真是太可怕了。就在这个时候，他的同学就是那个阿奎哈，跟他一起去的时候，大家走啊走啊，然后另外一个阿贵看他在那边被拦着，大家也说走啊走啊，走过去吧。然后大家就边喊边走，边喊边走。结果三个小孩就带着这个群众，就冲过了警察的拦阻，就往前走，走了两三百公尺，就是纵贯铁道那个吉水溪桥桥的南端了。哇，这里警察更多了，五六十个人阻止了所有的人。然后这里是一个三叉路口，三边要进来这个制糖会所的地方，南边在柳营那边，东面是另外一个地方，西面另外一个地方，三条路的群众都被堵住了。他们一看，哇，估计所有的群众加起来，民众农民加起来大概有至少上万人了。那他们从下营过来的人都被挡住了嘛，他们就跑到前面去观望。还有人呢更天才的，因为警察不可能围得满满的，而且旁边都是甘蔗田嘛，所以他就绕到警察后面去了。结果警察拦阻了前面，没有注意到后面，所以那座桥刚刚完工，所以大家就喊，跑到后面的人就喊说，哎，过来过来吧。结果大家喊说，大家拼过去吧，真的就这样子，一群人就冲过去了。最后他们冲到会社旁边，那么会社有一个大大的广场，我们如果去过制糖会所，我们会知道，就是说有小火车把各地割下来的糖，就是甘蔗哈，全部一根一根的绑成一串，就是一大包一大包的哈，然后放到磅秤上面去称，所以那个场地要蛮大的，因为那些甘蔗绑成一团也很重嘛哈。那么小火车在这里卸货之后去称重，称重之后再跟农民算钱这样。结果他们都集中到这里过磅了，所以这个面积有好几甲地，到处都站满了人，他估计大概有一两万人，真的是很多人哈。他们把新林制糖会所三面都包围起来了，会社里面的警察当然更多了，那么他们就拦阻在那里不让他们走过去。这时候人群就挤过来冲过去，警察挡不住，一直到退到什么呢？退到制糖会社的事务所前面了。事务所前面的路上呢，停了好多辆警车，它有一两百平的庭院，四周呢有三尺高的竹桩，竹子做的桩外面呢再用绳子围起来，警察就站在绳子的里面，那么每一两公尺就站一个，然后全副武装，拿着警刀警棍手铐，喝令这些蔗农，你说你不可以超过这个绳子， 你超过就违反命令了。这个时候大家都包围过来了，最后呢把事务所层层包住之后，警察就开始吆喝了。最后警察跟那些群众说，你传下去命令，你们要派代表出来，不要喧哗，派代表出来。好，大家想说，那既然要开始谈判了嘛，我们就找几个代表。这时候这种几个代表才刚刚站出去之后，立刻有三四十个刑警从里面冲出来，把这种代表抓起来，反手绑起来。这个时候警车马上开过来，把他反手绑住之后，警车就押走了。所以这个洪水流是他认识的一个阿琴伯啦、图伯啦、什么叔叔啦等等的几个人都被抓走了，甚至于他的爸爸也抓走了。他们看情势不对，立刻喊说，怎么要抓我们呢？ 但是已经没有时间争辩了，所以每个人都五六个刑警跟他们逼近了，最后在挣扎拒捕。就这样子，警察用他们的刀挥舞着挥舞着，把他们阻挡在外面，把他们全部推上车带走了。这时候群众在绳子外面眼看被带走，当然情绪激动嘛。但是警察非常严厉守着这个防线啊，而且警刀，特别是武士刀、警刀跟警棍在那边吆喝着，大家都不敢，不知道怎么办了。最后警察喝令说，你们先解散，大家回去就没事了，不回去的话就统统抓起来。当然会社显然是没有诚意要跟这些蔗农来协商了，留下来没有用了，所以大家最后说，看来今天是没有办法了。这个时候大家要离开的时候，突然有人跑了出来说，不行不行，大家不要散去，我们一起去围新营的郡役所，就是新营的警察局，因为他们带到警察局去了。警察就说，你们在乱嚷，我们就把你抓起来。这个时候警察追赶着他们，最后所以整个就慢慢散掉了，一两万人一会儿都走散光了。这个洪水流心里非常失望，因为他爸爸也被带走了。但是这一次抓人的行动呢，其实是台湾总督府直接下令的，因为他要阻止蔗农跟会社进行议价，因为如果进行议价得到一个结果的话，那么是不是各地的蔗农都可以跟他们的会社进行议价呢？因此等于是整个总督府下令的。那这些孩子第二天到学校去念书的时候，甚至于到学校也被打了被骂了，说你为什么没有来上课呢？因为事实上学校也知道他们参与了蔗农的抗争，所以这个洪水流小朋友隔天好可怜哦，在学校被老师打了两个巴掌，还把他罚站，最后他气得跑回家去跟他祖父讲。可他祖父也只能够去跟老师讲说，你们啊，这些日本人派来的哈，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要把台湾人统统弄死吗？最后当然这些蔗农又被压制下去，但是各地的蔗农依然不甘心，因为不仅仅是这一次，而是整个甘蔗的价格确实是太低了，所以对于蔗农来讲生存才是最根本的。因此这只是其中一个抗争的场景，我特别要讲的是，因为把这个场景讲得这么仔细，是因为他有回忆录里面所显现的是农村的农民是如何受到压榨的。因此当我们去糖厂玩的时候，一边吃着糖厂的各种文创商品啊等等，坐着小火车，可是不要忘记了，这些其实都是许多台湾农民的一滴血一滴汗所累积起来的。好，我们休息一下，欢迎回到九八新闻台世界一把抓，我是主持人杨度。我们节目也会同时上架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您只要搜寻听说，就可以随时随地重新听一听这一系列的内容。我们讲到了学生的运动啊，台中一中事件，也讲到农民的事件。那么日本时代对于台湾老百姓其实是一个高压的政策，当然我们也不可否认的就是说，这不是一个民主的压迫，而是一个殖民政府的压迫。因此在台湾的反抗者这一边呢，也有许多日本的左翼运动者，包括了我们以前讲过的日本律师义务来台湾帮农民辩护啊，担任他们的律师，也有到农民组合各地的活动现场去参加演讲啊，去鼓动台湾的农民起来反抗。因此我们看见的是一个日本的，特别是在日本本土的受压迫的农民和工人，跟台湾的农民和工人互相结合起来的。当然台湾的反抗者所面对的，一边是日本殖民政府越来越强的一个弹压，但是一方面呢，台湾的知识分子思想酌情，那么社会运动越来越走向左翼运动的激进化，已经难以避免了。那么我们讲过剪辑所写的《大同团结而奋斗》这个文章，就讲说台湾作为一个被压迫的阶级，要反抗日本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这个就是受到苏联革命成功的影响，当然全世界的影响也是左翼化，乃至于全世界的左翼运动都有重大的影响。那么我们回头回顾，就是说台湾农民运动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关键是它的转折点。第一次呢，是跟日本的农民组合日本劳动农民党接触，得到法律上的援助，那么在思想上 自然而然就影响了台湾的农民运动，转向了社会主义运动，就慢慢的变成一个是阶级的团体，而且有很强的阶级意识。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呢，台湾农民组合第一次的全岛大会举办的哈，当然第二次我们回头会讲到哈，以后会讲到，就是第二次的农民组合的巨变，就是谢雪红回台湾组，他组织了台湾共产党之后，回到台湾帮助剪辑，帮助农民组合开始进行组织思想上理论上的各种训练，而且彼此合作编刊物训练干部等等的，那么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向。我们回到1927年，也就是最激烈抗争的这一年啊，这一年我们讲过了，有台中一中的事件，有农民的抗争，那么到这一年12月4号的时候，在台中市的乐舞台召开了农民组合的第一次全岛大会。那这不仅仅是说农民组合全岛大会的大集合，而且是旗帜鲜明的标榜了他的革命色彩。当天从台湾各地来参加会议的至少有800多个，有一些代议员大概150个，旁听者600多个，还有来宾。来宾里面包含日本劳动农民党的干部，还有日本来的律师像谷屋真雄，还有从朝鲜来的社会运动者。那么日本农民组合的中央委员长叫做山上武雄，也从大阪特别赶来参加这个指导大会。所以整个农民组合第一次全岛大会其实是一次大集合。那么他们有关于劳动农民党，他支援日本的劳动农民党，所以在日本跟台湾的这些比如说农民党之间，农民的团体之间互相支援，所以农民组合第一次大会就通过要支援日本的劳动农民党，那日本劳动农民党也通过要支援台湾农民组合。那最有意思的就是说呢，很清楚的是在农民组合中央委员提案里面有一个特别活动队的设置案，里面讲了他的思想跟政策运动方针啊。那么他讲说，我们的运动业已度过从事于所谓自然发生运动的时期啊。一开始由于缺乏理论，我们目标意识欠明确，所以所作所为屡屡犯错。于当今阶段，我们非展开全体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不可。也就是什么呢？要展开各方面的，如出版问题、对外、对工农、对政党组织的各项活动，都是最为迫切的课题。因此，你可以从这个声明里面看到了，农民组合已经越来越走向激进化了。那么，甚至于他提案里面还谈到说，濒死的日本资本主义为了保持他们的残喘，必然会与绝对专制政治勾结，对殖民地或半殖民地采取割裂榨取，以致我们台湾工农生活遭受威胁，面临生存不安，因此自然而然产生了工会与农会。这些会虽然仍幼稚，但为自己的生存问题勇敢地奋战。这个就是农民组合里面啊，他们所激进的，所在声明里面所谈到的他的思想的转变的。那么在这次大会里面，几个重要的干部被选出来了，包括中央委员长叫黄信国，还有中央常务委员有剪辑赵岗，就是谢神才、陈德兴，还有谁呢？杨贵，杨贵就是后来著名的作家杨奎啊。我特别讲这一次第一次全岛大会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觉得啊，我们台湾的啊知识界也好，文化界也好，免不了听到社会主义或者听到共产主义的社会运动的时候，就会想到当然现代的台湾跟中国大陆的关系哈，然后把社会主义跟中国大陆整合起来，好像视为同一个事情。但其实在日据时期，你回到那个时空里面去看的话，我们会看得更清楚。因为日本走的是资本主义的道路，然后逐步走向帝国主义，而在全世界，在特别是在19世纪20年代的时候，真正能够跟资本主义对抗的也只有当时刚刚成立的苏联的共产主义。所以你要反抗帝国主义的话，你不免于走向社会主义， 你不可能用跟资本主义一样的自由主义的思想试图去反抗它。你如果那样的反抗的话，也无非是进入它的体制里面。所以你要反抗日本，你当然站在它的对立面啊。那么对立面当然就是共产主义倾向的或者社会主义倾向的社会运动。那么台湾受到对共产主义跟社会主义充满恐惧，其实都是受到1950年代白色恐怖之后，台湾处于戒严体制底下，整个左翼的社会运动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所以我们对于左翼的历史呈现真是一片空白。到了21世纪的今天，我们都还必须要重新去还原这个历史的原貌。因此当我在讲这些台中一中事件和农民组合抗争的现场的时候，你就看见它其实不是所谓的社会主义意识或者说社会主义思想而已，而是很真切的来自于什么，来自于他的生活。农民明明就是甘蔗被剥削，然后种植的农民对于甘蔗的价格没有办法跟人讨论，没有办法跟收购的会社讨论，而只能够不断被剥削。而工人同工不同酬，所以他们其实是通过自己的生命去体会分析，而且认知到要反抗这个帝国主义，你只有走到他对立面去啊。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我去看一个年轻人写的一个剧本的时候，哇，真的很有趣。那个剧本里面是写说一个很年轻的孙子在大学里面要做一个题目，于是去访问了他的祖母。他的祖母是早期参加工会运动然后被抓进去的。他说，阿嬷，你年轻时候怎么会误信共产主义的宣传呢？阿嬷说，啊，我什么是误信社会主义的宣传，共产主义的宣传？我当时是真的相信啊，因为那时候生活很苦啊，我是真的被他们欺负说要起来反抗啊。也就是说，我们在白色恐怖之后，许多年轻人的想法里面都认为当年的那些反抗的知识分子是误信的宣传，仿佛都是一张白纸而不是有思想的人。这个就是最可惜的地方。而事实上在1920年代，从台中一中的学生一直到农民组合的站在甘蔗稻田上的最底层的农民，其实是来自于他们的生活认知到自己的被压迫，所以起来反抗的。那么如果你要反抗这个帝国主义，除了当时的左翼思想之外，还有什么指导的思想呢？因此农民组合全岛大会在1927年到1928年之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那其实不是因为农民组合很会搞运动，而是什么？而是真的农民受到太严重的剥削了，这才是历史的真相。而在那个历史里面，我们都知道每一个人活在自己的历史时空里面，你只能够在那个历史时空里面选择你能够走的道路而已，你不可能自己凭空创造一个思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运动的道路。因此农民组合或者台中一中的学生，其实他们都在那个有限的时空里面做出他们的抉择，做出他们反抗的运动。好，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